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的头版聚焦点。作为解放报继续关注有关退休制度改革方案的讨论，指出任命9个月来的法国总理博尔奈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否能够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使命，关键就在接下来的数周内。法国总理周四晚间在电视讲话中将作何表态？很明显，他近日所谓64岁退休红线绝不退让的言论，激怒了更多的法国人走上街头。下一步究竟是退还是不退？博尔奈看来是进退两难，他的地位陷入他任命以来最为脆弱的阶段。又一《费加罗报》则聚焦右派的传统话题移民问题，指出周三法国政府递交的有关移民问题的议案已经遭到左右两大政党的集体攻击，预计他要获得通过将十分艰难。《费加罗报》的另一大聚焦点是欧盟何时出台对策应对美国针对能源转型推出的对企业的援助政策，400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将资助那些在美国投资能源转型的企业，欧盟本土的一些生产汽车电池或者氢能源的企业都开始迁往美国，我们必须在欧洲企业大规模迁出之前迅速出台对策。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法国之际聚焦以色列政坛，该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说，这次访问计划预定已久，虽然官方强调伊朗问题是与巴黎讨论的焦点，但是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最重要的是向其国内舆论显示，以色列政府虽然与极右翼政党联盟，但是在国际外交上却并不孤立。文章还评论说，在第一任期似乎还有意于致力缓解巴以冲突的话，今天的马克龙总统似乎已经放弃了此前的想法。尽管法国外交越来越公开地对以色列的殖民政策以及约旦河西岸日益紧张的局势表示担忧。财经报纸《回声报》同样关注退休制度改革，指出法国国民议会传统右翼党派继续向政府施压，要求修改方案中有关低年龄进入劳工市场的职工的退休待遇，保证他们缴纳分摊金的年限不至于超过43年等等。右翼党派议员的支持对法国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避免执政党使用不得人心的宪法第49条中的第三款，强行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方案。此外，《回声报》还强调物价上涨严重影响到法国消费者的消费指数。此外，《回声报》网站刊登了法国经济学者曾经为马克龙竞选总统谋划经济策略的法兰西学院经济教授 Philippe Aguillon 的专栏文章，标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害怕中国的创新。 Philippe Aguillon 回顾了中国在科技方面的非凡飞跃，并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增势很可能会戛然而止。作者指出，自己过去曾经多次强调，中国要在技术上创新，就必须进行制度改革，给研究人员以更多的自由，激发市场竞争。然而，中国虽然并没有这样做，中国仍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自由甚至出现了倒退。但是，中国在科技开发领域，尤其是在 5G、区块链、基因研究以及专利注册数量上都脱飞猛进。那么，如何解释此一现象？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因素。首先是科研经费的大幅度增加，中国在2018年以数百万美元的研发支出赶上了美国。其次，中国政府修改了大学科教人员的任职制度，在2000年代逐步引入了有条件的终身合同制，研究人员必须发表学术文章方能获得确认，并在2008年推出了千人计划，将国外的中国高级研究人员带回中国国内。最后就是以美国的学术合作，这些合作使中国的研究人员不仅能够受益于美国大学的学术成就，而且还能够在其他地方享受到国内无法找到的自由。事实上，自从美国在2018年推出限制中美研究人员合作的中国倡议政策之后，中国出版物的质量就应声而降。作者认为，中国倘若要阻止科研上的衰退，就需要更加开放，而不是封闭自己。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北京通过释放活力，激励主动性来推动创新，要么优先考虑控制社会和束缚经济增长。倘若选择后者，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陷入阿根廷综合症，也就是说，在经济起飞时非常有活力，但却在中途戛然而止。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